如何成圣？复活后的耶稣在升天前最后叮嘱他的门徒，要他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使徒们需要服侍成圣的过程。新造之人要有新生的样式，生命需要得以重生和成长。或许我将大使命的目的描述为成圣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我们通常将耶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命令理解为个人性的传福音、职堂或者世界性宣教，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中，我们都希望看到不信的人能够悔改相信。但悔改相信只是一个新造之人重生的环节，这个重生的人还要在他生命中持续的成长，直到长成基督的样式。换句话说，成圣就是在信徒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方面和角度进行门徒训练。圣经本身和那些来自个人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以决定哪些问题需要成圣的工作，没有一个绝对标准可以决定成圣的工作具体会带来哪些改变。同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以决定哪些真理和其他的因素可以带来改变。因此，多听一些故事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故事会让你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那难道所有的故事就没有共通点吗？当然有，但是如果要成为通用原则，那些原则的基本模式就要能够很好且灵活地适应多样的情况。这篇文章并不是空穴来风，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其实是对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做出回应。这种说法认为，教导基督徒成圣的关键就在于要持续不断地更深地挖掘上帝何等赦免和接纳了你这一真理。你只要一遍又一遍地记住并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已经使你称义了，这样你就成圣了。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圣经对这一有关教牧和基督徒实操的问题的回答一针见血，有时是是的，但更多时候是不是。对于一些信徒，在有些时候，尤其是身处于各样生活的挣扎时，牢记因基督的死而称义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但对于另一些基督徒，在另一些时候面临其他具体的挣扎时，其他圣经的主题可能比因基督的死而称义并成圣这一主题更重要。成圣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成圣的动机呢？贯穿基督教历史，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关成圣的讨论大多没有充分地考量到应用神学这个角度，即包括圣经中的应用神学以及许多个人的经历。人们到底是怎么改变的？那些事工到底是怎么带来改变的？如果将有关成圣的辩论放置于严肃的神学范畴，并以规范的词汇进行展开，从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 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彼此认同。在基督徒开始其逐步且渐进的转变前，有三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上帝一定修复我们与他破碎的关系，耶稣基督一定完成他救赎我们的工作，圣灵一定要改变我们罪人的本性。是的，阿们。没有人会不同意这样的总结，因为这些都是基督徒信仰的基要。但那个棘手的问题还存在着，该怎么使人做基督的门徒呢？我们无法从大的方面以神学公式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有关实践神学的问题，有关事工的问题，有关真实生命的问题。成圣的关键真的就在于要持续不断地回顾基督是如何借着他的救赎修复了我们与神破损的关系吗？无论是圣经经文、许多个世纪的教会牧养经历，以及数不胜数的个人见证，都在共同告诉我们，成圣的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如果仅仅只是根据一个概括的神学结论而推导出实践和教牧应用的结论，并且仅仅使用单一的个人见证去支持这样的结论，那么许多重要的事情就会被无情的忽略。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思考渐进的成圣这一主题，以至于可以产生事工的动力呢？以下是我提出的核心前提：事工因相关的缘故是真理不平衡，神学因全备的缘故是真理再次平衡。乍看起来，这一前提的前半句似乎很奇怪，让我来解释一下。各样的事工其实都要因具体的人和情况去选择强调一些真理，由此会让真理不平衡，因为我们无法在每一次都能把全备的真理表达清楚，而且这么做也不明智。我们都是在某一时间、某一情况选择相关的事情进行阐述。当耶稣与人交流的时候，他非常的详尽、直接和具体，通过表述与当时情景相关的真理，而不是所有的真理。他总是在挑战、重构和滋养那些听他讲论之人的生命。因此，实践事工总要因相关的缘故聚焦于某一方面的真理，而不是所有的真理。但我所提出的核心前提的后半部分也同样重要。神学性思辨的任务就是要提取、总结以及因全备的缘故使真理再次平衡。平衡可以保护我们以免夸大、忽略或过分概括部分的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通过不断回顾称义的真理就能使我们成圣这一说法不成立的原因。因为其他教义和其他救赎故事的部分同样重要。这样看来，如果要服侍神的百姓，那么我们就要充满智慧的选择，同时也要尽可能的记得那全备的真理。如果上帝给了你一卡车的工具，你一定不可能只用其中的一件工具去盖房子，但你也一定是每次只用一样工具，用对的工具去处理对的工作。请谨慎地总结成圣。就在上周的某一天， 我和我的妻子一起读经，我们都被圣经中神应许的恩典所震撼。圣灵成圣之功的话语就是那些旧约一针见血的隐喻，圣灵使这些旧约的隐喻成为他当下圣化我的言语，并且用这样恩典的礼物滋养了我的信心。当读到这些隐喻的时候，即使经文本身没有要求我去顺服，顺服之心还是油然而生。又有一天，当我正在专注地思考圣经的一个诫命之时，圣灵成圣之功的话语再次临到。这一次，圣经中的诫命滋养了我的灵命，针对使徒的命令呼召我，要积极有力地在信心中顺服，同样，要积极有力地在爱中顺服，仰赖、依靠并需要不断寻求从神和基督而来的恩典、怜悯和平安。而在这一周，即使没有刻意的去思考特定的经文，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多么基要的神学，像暗流一样影响着我的生命。有关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即使不那么明显，这一真理也从未缺席，因为房屋的根基永远都是最根本的。如果房屋的根基出现了裂痕，房子开始下沉，那么我们应当直接去修复根基。但其他时候，根基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安然居住在这个安稳的房屋中。我的这几个小故事实际上为大家提供了几种教牧施工的事例，这些事工都是有关如何在教牧施工中将圣经真理应用在成圣这一主题上的。但如果我贸然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去总结出一些关于成圣的神学结论，会怎么样呢？根据我的第一个经历，被圣经中神应许的恩典所震撼，总结并教导说，我们所需的就是神一切的应许，只要单单相信神最初并及时临到的看顾。在经历生命中的挣扎时，基督徒只要记得上帝会看顾他所爱的人。根据我的第二种经历，专注地思考圣经的诫命来总结，我可能会总结并教导说，上帝的恩典一次且永远地做成了我们救赎的根基。现在我们必须聚焦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去更多地爱神和爱人。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周全地计划，并且尽全力地克服己身，使我们可以顺服神。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情况，我其实都只不过是以我个人觉得重要的经历为基础，总结并推导出一个看似合理但其实漏洞百出的结论。并且以上的两种总结都不能真实处理下面的几种情况。有些人需要知道上帝是如何斥责那些傲慢的作恶者的，或者一个在苦痛之中的人需要知道上帝是他的避难所，或者一个非常疲倦的人需要知道将有那么一天与罪和悲痛的抗争将会结束。所有的事都会更新，无论需要什么，上帝都会按我们的所需供应我们。当我思想这几十年来信主的经历，我从未因只是刻意地提醒自己有关称义和儿子名分的教义而发生改变。 这些教义对于我而言似乎并不是成圣之路上的焦点，但我知道有许多的信徒，包括我的妻子，对他们而言，学习和不断的思想这些真理，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关键且可以扭转生命的重要意义。其实本来就该这样，我们所侍奉的神，他不会制作两片一模一样的雪花。因此对于每个信徒而言，神的心意更是无穷尽且各不相同，这可比一场暴风雪中的雪花还要繁复和奇妙。如果神对每一个信徒都说同样的话，那真的是太奇怪了，这样也与他所示和我们所示相违背。为什么刻意且专注地思考称义和儿子的名分的教义，在我的信仰生活中只扮演较小的角色呢？毫无疑问，在我20多岁时彻底改变而信主的经历，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那时的我既不相信有神，又仇视基督徒。这样信主经历的一个结果是，从我信之初开始，上帝怜悯的爱就成为我信仰生活的核心假设。出于我个人经历的内在原因，我从未怀疑过我的得救完全与我无关，是神怜悯的爱临到了我。我现在已经知道上帝凭己意拣选并呼召我们走出死亡的国度，并走入永恒生命的国度。因此那些有关救恩的基本事实，更多的是神应许的给予，而不是我主动的获取。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可能这么讲也没什么好稀奇的。我从未尝试以我的努力、勤奋和成就去向神证明我自己。在我的成圣之路上，那些事件、努力和挣扎往往是关于其他主题的。以下是我成圣之路上的两座难以攀越的高峰。首先，我意识到当代的人是无所谓的一代，他们冷漠、懒散和以自我为中心。而我所成长的年代，20世纪60年代，既与无所谓的一代一样冷漠、懒散和以自我为中心，也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特点。因此信主后，我必须要学习去珍惜和看顾其他的人，并且努力工作以有所成就。我或许不需要从过度的在各样关系成就的努力中被解救出来，但我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使我知道如何珍视各样的关系，并去达成一些有果效的目标。其次，我认识到当人们在经历患难和生命的脆弱胁迫时，会产生出焦虑和气馁。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曾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死在我最终信主的经历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至中年，上帝借着一些慢性疾病来教导我要在软弱之时依靠神。因此耶稣基督的怜悯心看顾我们软弱经历的事实，对于我的成圣之路至关重要。当然耶稣受难和受死的另一个角度是要同时做成赎罪祭，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的故事和许多诗篇中的章节可以时常帮助我在神的恩典中长进的原因。但我也意识到那些因自身罪的倾向 而痴迷于成就、表现或操控的人，容易陷入自意或抑郁的境地。对于这些人而言，努力地抓住因基督的救赎而称义这一真理的意义是首要且最为关键的。同时，对于某些人，因罪的倾向可能会导致其他形式的败坏。对于这些人而言，圣经中其他的真理可能更有果效。在应用的部分，那些以我个人如何被神施予怜悯的经历为基础而推导出的结论，不能强加给他人。同样，那些因相信、因信称义而被神开启并最终相信的人，也不能将他们个人的经历强加给别人。即使基督的工作中有一种模式令许多人都经历了他在生命中动工，但也不能压制其他基督动工的模式。那种正确的不平衡应该是新鲜的、令人清醒的、让人欣喜的、充满歌声的，并且能改变生命。但如果这一信息被过度的消费，那它就会成为一根弦的竖琴，被一根手指弹奏，最后只能发出单调的声音，那一定很无聊。圣经和圣灵共同弹奏一把47弦的剧场竖琴，用10根手指一起弹奏。所有人类的经历和体验都可以被涵盖到这优美丰富的旋律中，因此一个充满智慧的事工会喜爱在智慧上不断长进。这就意味着这个事工要不断学习如何弹奏所有的琴弦，而不是单一的弹着单调的声音。我相信那些教导要通过不断回顾称义的真理以达到成圣的人，在他们起初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是一首可以让他们欢喜歌唱并使他们被圣化的新歌。愿主耶稣基督得到所有的歌颂，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可以去学习许多甜美欢乐的歌。让我们一起去学耶利米哀歌般低沉的蓝调旋律，让我们一起学如劳动号子和行军曲那样让人清醒和奋起工作的旋律，让我们一起学习所有那些可以构建并滋养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旋律吧。